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进入到近代哲学的第二个大的派系，是从因果发展的经验主义。我们首先在经验主义的前端，那么提出了他的方法论，以及提出了他们对政治社会、对人类群体生活的一个构思的一些基本的想法。一个是由 Francis Bacon 培根的这个归纳法来去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染日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Thomas Hobbes 他的政治社会的理论来去取代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仁爱扶助还是博爱的一种社会观，发展出一个弱肉强食的一个人跟人之间是豺狼的一种学说。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哲学的这个部分。经验主义的哲学同样的有三个大师，跟理性主义差不多。那么三个大师，一个是 Locke， 一个是 Berkeley， 一个是 Hume， 我们分别的讨论这三位思想家。第一个是 Locke， 这个 John Locke，他生于英国，那么他的爸爸是律师，所以他的学费的交往是相当的广。那么从小他就进入到当时有名的学校就读，那么学好了拉丁文跟希腊文，那么同时在数学上他也蛮有兴趣的。可是 Locke 毕竟他对传统的东西这个不太热心，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到牛津大学，虽然功课上很多是传统的东西，比方说哲学、神学、医学，可是 Locke 他真正念的是 Occam 的那些唯名论的作品，所以后面他也受到这个唯名论的很大的一个影响，来创立了他的这个经验主义。而真正的导火线使到他一定要发展经验主义的，就是他念完书之后到巴黎去游历，碰到了笛卡尔的一些学生，一些弟子们。那么那些弟子们那个时候他们提倡有先天的观念，也就是说这个理性的这个能力比这个感官的能力要强，意思就是在做学问的这个路线上不一定要睁开眼睛看，要闭上眼睛来想。这个 Locke 是大不以为然，他觉得怎么可能，就是在他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想法里面，怎么可能比如说一个天生的瞎眼的人，你怎么教他也教不会颜色是什么，那么一个天生来耳朵聋的人，你怎么教他音乐他也不会懂得音符。所以他就觉得他回到英国之后就很不可耻的，就用英文写了他的人类悟性论。当然这个人类悟性论后面就是影响相当的大，那个时候在英国卖这个书这个排行榜里面卖的最多的，当然第一部是圣经，第二部是尊主圣范，也是四主篇，就是怎么效法耶稣那宗教的书。第三本就是 Locke 的这一个人类悟性论。那么这一个人类悟性论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当然他前面还有不少的，比方说论教育了，论这个基督宗教了，论这个政治了，论宽容了等等等等。可是人类悟性论是他主要的代表作。那么在这个代表作里面，我们知道了他知识论最先的一个设定，就是说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是一个 tabula rasa， tabula rasa 是一个白板，这一块白板它上面什么都没有。那么知识要怎么来呢？就经验在这一个白板上面写东西。如果没有经验，在白板上永远是白的，这经验是所有知识的最基本，经验是最基本。然后呢，这个洛就开始用分析的方法，用描述的方法，那么说明人的知识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他最先肯定人是 有感官，而且是五种不同的感官啊，耳目口鼻手足。那么这五种感官刚刚好啊，这五种的感官，我们说 five senses， 这个五个感官刚好对错外在世界的这个声色香味触，眼睛对错颜色，耳朵对错声音啊，鼻子对错香，嘴巴对错味，然后这个手脚对错触角。所以一个对错一个，而且一个对错一个是不能够跳跃，不能够呼唤啊。比方说眼睛看颜色，耳朵听不到颜色，手摸不到颜色，鼻子闻不出颜色的，那么声音的是耳朵就听了，眼睛看不到声音，手摸不到声音，鼻子闻不到声音了。所以每一个功能是对错每一种的这个功能所对应的感官的世界。那么然后呢，洛克就讲，这样的话我们的感官接受到外在世界的，就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感觉，那么这一个感觉就叫 sensation， 就是感觉。那么感觉到的内容就会往这个人的理性，往人的悟性，往人的这个 understanding， 往人的悟性这里送，当作是一些素材送到这个人的悟性里面。悟性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就叫记忆，叫 memory， 叫记忆。那么记忆就把这一些感官送进来的东西，那么好好的储存起来。那么储存起来了之后呢，这个悟性它会有另外一种能力，叫反省。就好像这个有体的动物，它吃了很多很多的草，然后它会反刍，就是一个 reflection。这个 reflection， 这个反省，就等于说把感官送进来的东西再摊开在人的悟性里面，然后就跟它分析，跟它组合，然后就形成这个知识，形成 knowledge。所以在 Lock 它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它叫做知识是怎么来的。那么知识是透过人的悟性，这个悟性它有两种功能，一个是记性，记忆 memory， 这个记忆记什么东西，就把感官接触到的外在世界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悟性的白板上面，就是等于说在白板上写一些字，那么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那鼻子闻到的香，这嘴巴这个接触到的味，手脚碰到的这个触角，都写出来那里，然后就继续把它记起来，然后人再去复习它，再去 reflection， 再去反省，那么以后就变成知识。那这第一个阶段解析没有问题，专洛他觉得他也很得意，他说你看我们的知识就这么得来的。可是后面当这个对这个知识的得到的解析之后，你得再去反省，对不对？再一次反省，再一次去检讨。检讨的时候，洛自己就发现有一些问题。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问的这个感觉在什么地方，这个 sensation 在什么地方，然后 memory 又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 reflection 又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 knowledge 放在什么地方。那很显然的，如果你把主体的 understanding， 主体的认知的能力，他的悟性的能力，他外在的这个感官帮他的忙，由耳目口鼻手足帮这个 understanding 的忙，然后外在世界这个 object， 这个客体还是对象，那么他的声色香味触，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好像讲知识的时候，这个主体跟客体互不全面。主体没有出面，客体也没有出面，主体是派感官出去，派耳目口鼻手足，是耳目口鼻手足不是主体啊，它只是主体的一些功能啊。那么然后呢，客体它又没有出面，那它派声色香味出来，让这个主体的这个 understanding 透过耳目口鼻手足能够接受它。所以真正的知识，主体跟客体各不出面，大家互派代表。那么这个代表出来之后呢，在哪里汇合，是在 memory 那里。 memory 在哪里，在主体那里。 所以我们说那客体好像就使不上什么力，对不对？客体就没有什么了，只有主体他派阿姆口鼻手足出处得到的东西送回到他的这个 understanding 里面的这个就是他的悟性里面的记忆，那么然后记忆呢，然后人就开始用他的 understanding， 用他的这个悟性来去反省。那反省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主体里面呢？那然后得到的知识，知识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主体里面呢？所以我们现在要问呢，就是这种知识是不是只是一个 subjective knowledge， 只是一个主体的知识，主观的知识啊？它已经没有多少这个 object，这个成分，已经不是一个 objective knowledge， 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是一个客观的知识。因为客体它好像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它派的代表出来，然后它的代表又回去了，那它并没有进入到这个主体的记忆跟这个反省里面。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个洛他又的一番初衷说这个经验呢，对知识来讲，它只是开始完了以后，这个知识还是算低的知识。所以他在这个人类悟性论的后段，在写知识的等级的时候，他觉得知识等级最低的一个等级是感官的知识 ,sensitive knowledge。这感官呢，还是感觉的知识，算最低的一个知识。比较高的一个知识应该是理性的，是有论证的知识，是有 demonstrative knowledge。 这 demonstrative knowledge 是论证的知识，要比 sensitive knowledge 要比感官的还是感觉的知识要高。那么到后面呢，是这个论证的知识 demonstrative knowledge 还是不够高，那最高的是什么？最高的是 intuitive knowledge，是一个直观的知识。那直观的知识很显然呢，它就不是用感官的这个经验的余料来去生成的，它也不是用这个论证的知识来去支持的。所以直观、论证、感官的知识，这个三个知识的分类上，洛克还是觉得直观的知识最可靠也最高，论证的知识是其次，最后才是感官的知识。这么一来，知识来自感官的命题好像又不是那么重要，它只是开始，可是完全不是它，完全是人。所以意思就是说，经验主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觉得非经验的那个知识，非经验的那个知识的层次，还是非经验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整个的运作，要比经验还要重要。经验是开始，而且只是开始而已。所以他从经验出发，有感官作用、反省作用得来的知识，可以说他得到的是很简单的一些观念，可是他还没有到达一个那么快到一个知识的层次，因为到知识层次的时候，他已经讲到真假对错的问题。而前面 Locke 他用经验的方式去解释我们的耳目口鼻手足怎么得到外在世界的声色香味触，怎么有一个印象进到我们这个记忆里面，然后如何用反省来去使得它变成知识，也就是说这个悟性能够把感官的作用得到的一些东西加工，来去归类，来去排列，来去组合，然后变成知识。这样的一个知识还是低层次的知识，真正的还是论证的知识，因为它不是透过感官，它是透过人类理性的排列跟组合。那么人类还有直观的知识，它直接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个洛他又得分，把这个观念分成单一的观念还是复合的观念。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感官的知识，感官得出来的那些东西， 他是不是这个悟性已经是参与进去了，已经是死到我们得到的一些观念，它不是那么单纯的。比如说你看到一头，看到一朵花，你就不会那么简单的说我看到一朵花。通常来讲，你不用说我看到，你就会说这朵花好漂亮。所以你已经加上了一个批判，一个价值的批判，还是一个我们说你主观的感受在里面。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知识如果要用经验主义一开始的这个方法，一开始的这个理念来处理的话，它应该完全是客观的，不应该有任何的主观的东西参与。可是在洛克他在分析他的得到知识的这整个过程里面，毕竟是绝大部分是主观的，客观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他主张感官经验的重要性，所以建构了知识论之后，那么他当然就是觉得要保证观念经验的知识，那么还是要更高层次的论证的知识，更高层次的这个直观的这个知识。所以在知识上他就觉得还是多多少少，虽然可以存而不论，可以不直接的去讨论它，可是你还是觉得这个神而上说这个本体论它含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它非常的重要。那么从这个感官经验的一个重要性落入到这个人生哲学的时候，那当然它要考虑究竟我们是不是说感官的快乐就是过得幸福，还是说在洛克来讲，因为他的知识从感官的知识到论证的知识到这个直观的知识这么有一条通路，所以他觉得肉体的快乐，比方说感官的快乐，他应该结合心灵的这个快乐，也就是说灵性的这个快乐才是比较高层次的幸福，还是比较高层次的善。那么然后不单是这个灵性呢，它不是自私的，它是开放的，所以变成一个人他要幸福的话，不单指他自己感觉上幸福，还是他的灵性生命的幸福，而要使到别的人，甚至我们说所有的人也要得到幸福。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就变成从个人的关怀进入到社会的关怀里面，所以人生的目的是在追求幸福跟快乐，可是他也有责任教导别的人，尤其是教导比自己聪明才智低的人，那么也要求得到快乐跟幸福。所以洛克在这里翻过来也去注重教育哲学的问题。在教育哲学里面他也承认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它里面直观的部分的知识是叫人可以走上神秘世界，可以走上对宗教的这个了解跟感受，也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